我们今天的讲题啊，叫做在主里安稳无忧不害怕的操练啊。这个题目可能有点长哦，这通常我不会放那么多的字哈。然后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，老师说啊，你取的题目不要超过七个字。我这个不知道几个字了，大概十几个字，是三个字哈。他说你取了超过七个字啊，人家都记不住了。我说没有关系啊，反正这一天是要操练，重在操练。大家记不记得，或者大家知不知道，我们呢在美国的华人里面有一个很会打篮球的，叫做什么，叫做林书豪，对不对？叫做 Jeremy Lin。 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看好像看他在这个 NBA 的这个球场上面，他好像很风光哈，好像本来就是在那个 bench player 哈，他的一个那个队友在讲说，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个球队里面哈，坐在板凳最后面那一个人哦，他讲他是最后那一个哦，在突然之间在神的时间当中出来了以后，把大家都吓坏了。没有想到一个候补的球员，居然当时机到了以后，他就出来怎么样？他就该投的投球就进了。那么他该怎么样做切入啊、闪人啊、做什么、做那个分球哈、啊？他都做得很好。原来他都预备的很好很好，可是呢，那个球探呢都没有看上他。因为他认为他是东方人的体型，或者是有一些的我们也讨论到什么 discrimination。 但是你知道吗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是我们主里的弟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为他一起高兴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是肢体，对不对？肢体一同得荣耀，我们就一同 happy， 一同快乐。那么可是他在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ingredient， 就是说他的那个特质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能够在候补的候补的候补最后一个候补，然后突然时间上场，他可以上场的时候，到的时候他可以表现这么好呢？那是因为他常常的怎么样操练操练操练。 OK， 有人说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你能够站上讲台要讲到，你下面要准备很久很久很久，就跟林书豪一样，同样的道理。他呢，他每天操练，他操练每天投篮做基本运动，他每天都在练。从他不知道从小的时候就开始，我看到一个那个 YouTube 一个那个 clip， 他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玩篮球。他爱篮球，热爱篮球，每天训练，每天训练，每天操练，每天操练，每天操练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不放弃他的梦。他认为神是呼召他去打篮球，他用打篮球来怎么来荣耀上帝。他抓了这个东西，他不放什么，就拼命操练，拼命操练，即使没有时间上场的时候，他还是怎么样继续操练。所以我总觉得我们的信仰啊，我们的所有，我们所有在圣经里面的知识，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些神来的启示，我们其实啊都知道了很多，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缺乏的就好像林书豪说，哎呀，投篮啊 free throw 啊，这个自由罚球的时候，我们的罚球率可以多高啊。我以前我也会打篮球哈、啊、哦，那个 free throw， 我那个自由罚球得分蛮高的。为什么？我天天在秀篮啊，我那个时候很喜欢打篮球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要维持到那一种的程度的话，你要下多少的功夫。功夫是要下的，不要说上帝给你能力哈、啊、我一上场就怎么样，就如鱼得水哈，好像那个好像很会啊钻，很会做，很会 perform， 有很好的表现。但是你可能只有一场两场，但是林书豪他必须要每一场都是要很厉害，那就是他的功夫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还是保持你基督的信仰？当一些忧虑害怕在不管你人生当中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持守你的信仰？你是不是能够安稳？你是不是能够不害怕？当众人害怕的时候你不害怕，当众人担心的时候你不担心。那这要看你我的日常操练的心，操练的多少。 道理我们都知道，可是事情临到的时候，你能够维持吗？你能够持守你的信仰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要常常操练，常常的操练。好像投篮很简单哈，就是把那个球放到那个框框里面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我们所行所事所说所想都是在神的框框里面了？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的投篮都会得分呢？ We do our best. 上帝的应许说，你可以在这个他的范围之内完完全全接受他的保护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常常的来宣告，我们要常常的操练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是注重太多飞在天空中的教导，飞在天空中的好像我做不到的那种那种讲道。我比较注重操练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周报带回家，你天天早上起来宣告，我告诉你，事情会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道理，道理你我都懂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操练。打篮球每个人都会投篮，对不对？尽管你会不会打篮球， 你把球带到台那个篮下，你也投一投，你也会投篮。但是呢，我们差别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操练，我们的差别就是是不是常常在操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呢要 list 有12项神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常常的拿出来宣告，在各个环境当中，特别我们现在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你把它拿出来说，主，我来宣告，我不再害怕，没有人可以控告我，没有人可以指控我，没有人可以使我跟基督的爱隔绝。我们今天唱的歌，神他的爱就在我们当中保护着我，他不让别人来侵犯你，因为我们的强援藏在他的面前，是不是？这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十二项的应许呢，也是从一个医治释放的里面十二项里面拿出来了。那我跟上一个礼拜讲的道一样，我也是把前因后果它的因为所以呢也放上去，还有把原文的时态也放上去。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操练？因为圣经也这样要求我们常常操练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说一个基督徒做的到不到位，跟你常不常操练是很有关系的。也就是说你在 NBA 的这个球场上面你是不是表现得很好，跟你操练的勤不勤快也很有关系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讲的是很实际的。所以我们呢，神有应许我们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三个东西是上帝给你的，上帝给我的。可是你到底是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常常保有神的爱，常常保有神的平安，常常保有神的喜乐呢？那么就跟你平常操练的功夫很有关系。我们会不会在害怕、忧虑？那这一种感觉上的释放，从医治释放的角度来看，其实他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是一个认识真理的议题，是一个 issue of knowing the truth。 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真理？那么我们要常常的来宣告，因为我们在宣告当中呢，神的爱，宣告当中神的喜乐平安就会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跟他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会当得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试探。所以这十二项也就是说，基督徒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预备自己，基督徒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预备自己。就好像林书豪打球，各种篮球技巧他都要练，对不对？他要运球啊，对不对？左手不行，右手练完了你左手也要会啊，左右手都要会啊，然后你要锻炼体力啊。哇，他是当得分，不是得分，他是当控球的后卫。他控球的后卫他要去切入篮球啊。他切入的时候人家会挡他啊，人家那个大块头这样挡你一下啊。所以他每次冲篮的时候都要被人家打一下。那你要锻炼你的体力啊。那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有些人 有意无意当中也会打你一下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意无意当中会控告你一下。我们看第一项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宣告哈，那个出体制呢是你要宣告的，然后呢邪体制呢是我们所用的经文。好，所以每一次的宣告我都有一些经文摆在后面，所以你可以来参考。当参考完了以后，你就把这些好，把这一些宣告就常常的宣告在我们的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好，第一项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永远不再被控告定罪，因为我已经脱离了罪和死，常常在基督里只随从圣灵，所以我不会自我控告或受他人的话语刺激生气而得罪神。 OK，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哈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、第二节，来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得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段蛮长的哈。其实这段圣经呢，你真的要解释起来，这段圣经要真正的前文前因后果把它解释起来，恐怕要讲，可以讲三天三夜。我不是太吓唬你，因为这里面所探讨了很多神学的议题，你可以提出来一个一个慢慢来讨论。但是总观言之，他在这边讲说，我们在耶稣里面就不会被人家定罪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控告你，包括你自己。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呢，他讲到很清楚的一些的事情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但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为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呢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靠着自己的能力，我靠我自己的肉体，我没有办法做，我没有办法自己做，我只有依靠圣灵才可以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愿不愿意在圣灵的掌管之下。所以我在第一项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我脱离了罪和死这一个律，是因为我常常跟随了圣灵。可是我非常注重要常常跟随着圣灵，圣灵给你感动，你就常常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行事为人。但是最主要的，弟兄姐妹，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有人控告你，比如说啊，你这个基督徒做得很差，哇，一下子控告就进来了，或者说你自己自我控告，我怎么基督徒做了这么久，我怎么还这么软弱呢？我怎么还常常发脾气呢？甚至有时候粗话脏话会骂出口来，那这也是什么？自我的控告。弟兄姐妹，当自我控告的时候，你赶快要认罪悔改。当你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呢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把这样子的事情呢交给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来赦免你。这是我们当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。我们把罪承认在神的面前，让圣灵借着让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。让我们重新领受到神的爱，重新领受到神的平安跟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就是说，你不要自我控告，别人控告你，你也不要什么，不要受他的影响。所以你要宣告哈，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情绪上面的反应哈，情绪上面的反应啊。我们最近在辅导一对新婚夫妇，他们新婚夫妇吵着要离婚呢。哇，很多的控告诶，他怎么控告呢？是男方的家长去控告这个新婚的妻子，这女方的家长去控告这个男方啊。所以这控告来控告去啊，他的控告也不是控告，他的控告就是嫌他怎样，嫌他那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当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妻啊，很容易受到什么？受到对方，因为对方不认识嘛，就是不是很熟悉嘛。刚刚结婚的配偶你也不是很熟悉，正在什么？正在 学习的时候，那如果家长们讲一些不好的话，那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很受伤？你会很受伤啊，你会很受伤啊。所以那个情绪的伤害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就把这个拿出来念，我不再被控告定罪了。OK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脱离了罪和死，常常在基督里随从圣灵，圣灵一定引导我们走向神。圣灵引导我们走向神的时候，他要告诉你，安慰你说，你是耶稣的，属耶稣的，没有人可以控告你。OK， 他们的控告那是他们的，那是他们的事。我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拒绝所有的控告。包括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控告 ，OK， 我奉耶稣基督里面，悍然拒绝这些自我的控告，悍然拒绝这些别人对我的控告，因为我在主里面，神都不定罪我了，没有人可以定罪我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防御的招数，没有这种防御的攻势，你就很容易被别人对你的指控呢，怎么样？就好像他丢了一句话来，就在你的心里面发酵，生根发酵，就怎么就腐烂了。那你的心里面可能会很生气，你的心里面很可能被他的某某一些可能是无意的话，或者是说伤害，故意伤害你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把他接受进来了以后，就在你的心里面怎么样，就产生了控告，产生了伤害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让他在他里面腐烂吗 ？No， 你要宣告我在主里面已经不再定罪了。我要弃绝所有这样的控告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是属耶稣的。大家说我是属耶稣的，我不再被定罪了，我也不接受控告。Amen。所以待会我们到操练的时候啊，你要对对方讲说，你不再被控告了。我们把那个我哈，这个黑体字上的我全部改成你，然后你要对对方宣告。OK， 这是我们待会的一个擦亮。我们看第二个哈，第二个我们看，我们念黑体字来。我确实已经晓得万事常常互相效力，叫常常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所以不会被环境影响心情。OK， 请你记得哈，我把那个原文的字义放进去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应该讲万事常常互相效力，叫常常爱神的人得益处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讲常常爱神的人得益处呢？因为你相信你跟神之间的爱的关系，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，他一定把最好的给你。所以当有一些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你所信靠的应该是谁，而不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，就叫万事互相效力。 OK， 对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见证。我有时候在，不是有时候啦，我过去在公司里面，我告诉你很有趣，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司呢改组在我跟我老板之间呢要 lay off 一个人，那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老板，我说老板啦，你跟我中间有一个要走啊。那我老板听了就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结果呢他就去做他的事情了哈。那么到最后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呢，我走了，他留下来了哈。那他告诉我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子，手都发抖，很不好意思，说你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结果那一天哦，早上他告诉我这件事情，那么中午的时候呢，我们 group lunch， 那我照样去跟他们谈笑风生啊，在那照样跟他们出去吃饭，那一点都看不出来。然后下午的时候呢，我收拾书包要回家，然后。那个我的那个在我下面的我十几个他们就围到我那边就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你要走啊，可是你刚刚吃饭的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说对呀，我说万事常常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说我这次走 It doesn't matter， 不是说这是世界的末日， OK， 我看到的是神的带领，我看到的是神在我这家公司里面，我的工作完成了。我看到的是神要带领我要到另外一家公司，不晓得不管说我要等多久， I don't know， 我等了三个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，我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。 OK， 这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我们不是常常跟神有这种关系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可能会很怎么样，很 panic，你可能会怪罪神，我这么爱你，我每年都十一奉献，啊，我每年怎么样，那样那样这样这样，上帝你对我不公平，上帝你不爱我，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会发生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知道，万事常常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层。这一层的保护，我们很可能就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怎么样，就失去了信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固下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遭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利不好啊，我们宣告万事常常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师母跟我们，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小孩子， We don't have one， Not even one。哎，我们也会 complain 啊，我们也会哈，上帝，但是我们知道上万事互相效力，哪晓得我们没有小孩，结果有很多属灵的小孩，那我们也比较有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，这是上帝他的安排，那我们也接受，我们也愿意，我们也快乐，虽然有点遗憾，但是 you know so be it， 上帝有最好的安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什么事情 disappoint you， 就让你觉得很失望，但是在主里面永远是有盼望的， Amen，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主里面永远是有盼望的啊。那当然有很多的故事，你看到那些属灵伟人他们之间的那个故事，你真的有些时候你真的会你会觉得你很幸福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，他说在韩国，第一个宣教士到韩国宣教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。就一个韩国宣教士，他到中国学韩文，学完了以后呢，他去乘坐中国的船呢，要到那个我不知道是哪里哦，就是一个港口上去。上去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呢，他的船走失东西。被那个韩国的那个海关抓到了，那抓到以后，所有的船员通通都要处死，他那个处死是马上执行的，所以这个宣教士一去的时候就还没上岸就要死了。那这个宣教士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跟那个要斩首的他那个兵跟他讲说哈，他说我这些东西留下来给你，请你容许我为韩国祷告。他又用他生硬的刚刚学会的韩语哈，大声的为韩国祝福，所以他踏上岸的那一天就被斩头了。但是没想到这一个却怎么样呢，却留下了一个福音的种子，因为斩他的那个兵呢就信耶稣了。他说诶，这个人怎么来我们这个韩国哈，是一个洋鬼子，说我们韩国话，为我们韩国祝福，没有咒诅韩国，但是他死了他还是这么的愿意为韩国摆上，那么他就把他的圣经留下来，他的圣经还是他翻译韩文的很粗，就是说那是还是翻译一本书，不知道是约翰福音还是哪一个福音，用韩文的，所以他就看那个韩文，他就从那个时候信了耶稣，就是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在韩国是这样产生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，就从这一个故事开始，这个斩首他这个兵开始，韩国的福音就开始长出来。所以很难相信上帝会派宣教士去那边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就结了这么唯一的可以碰到的第一个韩国人。 居然是斩首他的兵。所以这个也是蛮奇特的。所以我们也感恩啊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那个黑体字来，没有谁可以控告定罪我，因为神拣选我，一直称为义了，主也常常为我祈求，所以我会真心饶恕那控告我的人。哈利路亚。哇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罗马书八章31-34，来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常常替我们祈求。弟兄姐妹，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已经坐在天上，在阿爸父的右边，常常替你我祈求。我们今天能够得蒙主的保守，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常常替你我在祈求，他在祷告，他在为你来祈求。这边的应许就是说，神拣选我，而且是一直称我为义哦，一直称我为义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信靠耶稣，我就称你为义 ，justified by faith。OK， 神审判你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神就看你是好的，看你是义的啊，这个叫做义信称义。所以神拣选了你，称你为义了，那么主也常常祈求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个所以很重要，所以我会真心饶恕那些控告我的人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了，神称我为义了，别人再怎么控告，上帝说了算，因为上帝是上帝，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，我们在最后的审判，上帝说 You OK，那你就永远 OK 了。上帝在最后的审判说，你不行，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那么你就要永远受痛苦。我们看的是最后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基督教里面一直在讲一些末后的信息，有人一直在讲说主耶稣基督快来了，主耶稣基督快来了，有人说还有50年啊，有人说 No 只有25年啊，那有人说今年，我说今年不会啦，也是2012年什么什么12月21号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预言啊。只要任何的时代哦，说某年某月某日，那一定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耶稣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只要有人宣告某年某日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，那一定不对。那保证不对，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啊！千万不要担心啊！人预测的时候一定不对，但反而人都说 OK 平安稳定的时候，那就要小心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继续的发说哦，耶稣今天这个月那个月什么时候来，那你放心，绝对不是那个月那个时候来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看见。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愿意饶恕那些控告你的人吗？饶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饶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在中国碰到一位年长了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你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要去饶恕那些当初挑你毛病整你的，我告诉你那个很难啊，哎，里面有很多的仇恨在这个里面。我听过很多的见证，他们呢在同样一个地方聚会，他们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彼此批斗，彼此不来往了，不能来往了，因为那里面的恨里面已经到了那个，可能见面都要就要扑过去，要去打他去。可是，在耶稣的爱里面，他们彼此饶恕， 啊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真的看了以后，真的很感恩啊，因为那个是啊，那个是上帝做的。只有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愿意去饶恕他，愿意去饶恕他，因为呢，没有人可以控告你了。我们虽然曾经被控告，我们虽然曾经因为他的控告被定罪了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真的愿意饶恕他，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最后的那个审判才是真实的，因为那个最后的审判是永远的审判，是永远的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还是永远的在地狱沉沦当中。我们所追寻的，我们所在乎的，就是那最后的审判。因为那个审判完了以后 ，there is no way to appeal， 你也没有办法再申诉啦。啊，我们在美国很好啊，我们还可以申诉三次哎。第一次的法院判决完了以后，你还可以到这个州的法院，然后呢再到最高法院，你还可以一直上诉哎。如果你有钱的话，资本主义下，如果你没钱，不必了。说是人有权柄哈，人有这个上诉的权利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没有那个钱的话，你要上诉要打多少钱啊？律师费都恐怕都不够付。Anyway， 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哈，我们看看第四，来，我要讲快一点，因为其实每一项都可以讲一篇道，我们今天是把它浓缩版哈。好，第四，我们很快哈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不能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，所以我靠主常常得胜任何环境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、三十七。来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常常得胜有余了。是逼迫吗？是刀剑吗？是危险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层面很有关系，但是没有一件的事情可以让你跟耶稣的爱隔绝，这是上帝最伟大的一个应许。 Nothing 没有办法隔绝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靠主常常得胜？因为我们如果靠自己的啊，我们的自然人的思想，上帝没有保护我呀。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，我一个大学的同学，他们那个时候是基督教团系主席，那我另外一个朋友呢，他是佛教的，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说你这个基督教，我信你们基督教，为什么信你们基督教？你们基督教也没有什么很好啊，他也没有保守我功课比较好啊，他也没有保守我们家里面不出什么大事情啊，他也没有怎么样，他也没有怎么样，所以他的神呢，对他来讲就是说，对我好的那就是我的上帝啦，对我不好的那就不是我的上帝啦，所以他就是以那一种比较现实的眼光来看，来 evaluate， 来怎么样，来推测，来看，这是他的标准。但是呢，我们所看的呢不是，我们所看的就是基督徒，你在饥饿吗？在赤身裸体吗？啊，在这些危险吗？在这些刀剑当中吗？你不会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，这些事情只能伤害你的身体，这些事情只能吓到你魂里面，这些事情不能够让你的永生丢在地狱里面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分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呢不会被这些环境吓，我们不会受他的害怕，因为我靠主常常得胜。请你记得，得胜是常常得胜。如果有一些的逼迫，如果有一些让你觉得很难过，你没有办法胜过的话，那你叫怎么样？我在主里面是常常得胜的，我在主里面常常得胜，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，我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管是不是有人拿着刀拿着枪指着我要你否认耶稣基督，我不会被他逼迫而否定了我的信仰。靠主常常得胜， 靠主常常得胜。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在南韩北韩啊打仗的时候，在38度线刚刚设立的时候，那有一对北韩的士兵偷袭南韩附近的一个小村庄。他们偷袭的时候刚好是礼拜天，但那个礼拜天的时候呢，那个南韩的那个教会啊，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聚会啊，哎，他们在唱诗啊，牧师师母唱诗这样。那个北韩军队就冲进来，他们就很害怕。然后呢，他们就那个北韩的那个军官咯，他说他拿了一个枪咯，顶着大家。他说你们是干什么的？那他们就说我们是信耶稣的，顶着他。然后呢，那个北韩的军官说，好，你们真的相信吗？你们信耶稣的站这边，不信耶稣的站这边。啊，那个时候他立刻要做一个选择啦，你们信耶稣的站这一边，不信耶稣站那边。啊，站在这边的只有三个人，牧师师母跟师琴，三个站在这边，然后其他的人通通都站在这一边。然后那个北韩的军官就问他说，只有你们三个信耶稣吗？对。然后他问这边，你们这边都没有人信耶稣吗？都没有任何的表情。就是北韩军官做了一件事情，你我都会非常震惊。他把那边说不信耶稣的人全部就枪毙了。然后他就跟那个牧师讲说，这牧师啊，他们信的都是假的。然后就走了。那个牧师师母吓得人家以为是他们三个要死了，结果那个北韩军官他把其他人统统都枪毙了。啊，这是一个韩国宣教士讲的一个故事，他说就是在韩国里面发生的。那真的，你信仰是真的吗？这个刀剑逼迫，不要摇动你的信仰。那个时候如果说就这样殉道了，我告诉你，在天上的奖赏也是很大的，因为你是为耶稣基督的名很光荣很荣耀的站在那里殉道。那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你和耶稣基督的爱隔绝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，那么我们要常常靠主得胜。我相信那个牧师师母跟师兄要站在那边也要靠主得胜啊，他会不会心里害怕？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信耶稣，看到那么多人走到那边去，你的心里会不会想说，哎呀糟糕，我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。可是那个时候你要靠主常常得胜，靠主常常得胜，要常常像林书豪要常常练习投篮哦，他的投篮才会这么的准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操练，常常宣告我们在主里面是常常得胜的。 Amen。 我看第五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神已经在基督里一直坚固我高我，并赐圣灵盖上印记，所以我坚定我的信仰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一起来读零后一章20-22节，来。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用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，神就一直高你坚固你，高你坚固你。请你记得哈，不是我要去坚固我自己，乃是神高摩你，神赐给你能力。你的能力你以为是自己可以去坚固的，你以为自己是做最好的选择的，但是其实都是神高摩你，神启示你，神让你可以有能力去遵守他的话。我们在第11个也会再讲到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。 OK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有圣灵的印记，所以坚定我的信仰，要叫神得荣耀。那么这个恩赐就是我们所谓的 gift， 就是 spiritual gift， 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。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使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在各个侍奉当中都有从神来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医病的恩赐哦，啊，你生病啊，请他为你祷告啊。哦，有些人有 prophetic 啊，有些预言的恩赐 ，OK， 他可以告诉你说你可能即将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叫你学的预备，或者是说告诉你过去一段时间你受到的伤害，你要怎么去处理。有些人有智慧的言语，有些人有知识的言语，可以帮助你把过去的污秽，把过去这些污点怎么样把它洗干净。我们有些人有这方面的能力，特别是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。那有些人喜欢做马大，因为我们有马大的恩赐也很好啊。什么叫马大？知道马的大不是啊，就是 Martha， 就是喜欢服侍啊。像师母很喜欢做厨房的服侍啊，师母也是一个马大，但是师母也是一个玛利亚，师母也很会啊，师母很会很有爱心哈、啊。所以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，为什么？恩赐是要为我们弟兄姐妹来服侍的。OK， 所以第二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恩赐哈，我们有些人很多教导的恩赐啊，我们也有很多啊、我们可以彼此关怀的恩赐啊，这些都是恩赐哈，都是从神来的，要叫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可以荣耀我们的上帝，所以你可以 glorify God， 你可以荣耀上帝哈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荣耀上帝的。好，第六，我已经以基督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再一起来、哦、我与基督已经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因为我已经死了，常思念天上的事，不常常被地上的事捆绑。好，请读哥罗西三章二到三节，来，你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常常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我记得我当初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念她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一个礼拜要写六封信给她，每一天写一封，每一天写一封。哎，有机会打电话给她了，打挂完电话又想再打回去，情话绵绵说不完啊，想她想她，还好没有相思病。那现在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，他要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一种爱的关系。你愿不愿意，或者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，或是你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你的盼望是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你的盼望就是在你所爱的人身上。那么他在这边讲说，你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啊，因为你已经死了，你的肉体，你的魂的思想呢，都死了。那你要常常去思念，就像你当初爱你的配偶哈，思念他，常常思念他，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吗？可能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吗？因为这是你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会想想，就是说哪一天我走在黄金街道，经过珍珠的门哈、啊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玻璃海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宝座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天使基督伯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过去的圣徒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主内的肢体。有时候我们会幻想啊，不是幻想，其实这就是神要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常常思念上帝宝座面前众天使俯伏敬拜的情况。这就是神要我们所思念的，不要被地上的事情捆绑。所以我们待会宣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，不要被地上的事情捆绑。你已经死了，你已经跟神，你已经藏在基督里面了 ，OK？ 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，所以你的思想都在天上，就好像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姐妹， 常常思想他夫家的事情。我想跟一些人讲过齁，当犹太人他们娶媳妇的时候，他们是下了聘金，定了亲以后呢，这个新郎呢就回家要在他的夫家里面加盖一间房间，那那个新娘就要在家里面等他来迎娶。但是这段期间呢，他们已经说他已经是这个人的新娘了，只是还没有娶过来。Okay? 这叫做未过门的媳妇啊，我们中国比较容易懂。但是在这段期间可能是一年，所以这个年轻的新娘呢就要开始怎么样预备做这个人的心腹。他要开始学习，他跟他爸爸妈妈学习哦，怎么样服侍先生，怎么样做家事，怎么样烧饭、洗衣服、做菜，很多各式各样生活上面的技巧。那么那一年当中，在他还没有被正式迎娶之前，要赶快的学好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当主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既然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将来就要来怎么样来。”迎娶你回去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他是说我就是你的新郎，你就是我的心腹，我要把你给迎你娶回去，因为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。所以他是用犹太人的这一种结婚的观念来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我们属灵的新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新娘就要怎么样预备啦，预备我们怎么样在新郎的家里面服侍他。所以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家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用圣经上所启示我们的启示录啊，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上也有一些的记载，你也可以看到那些神的荣耀。我们要常常在这个地方思想。好，我们看，我看第七哈，我深信，一起来，我深信神必成全在我里面所开始的善功，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所以我的身上满有基督的香气和福音的果子。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一章五到六节，来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那么这一条呢，你会觉得好像跟主里面安稳无忧不害怕有什么关系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，与其呢你在家里面担心害怕忧虑，不如把你的思想转向传福音方面。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要受到这些害怕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传福音吧。啊，我思想的是某些人的需要，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还没有尝到福音的果子，我顾念他的需要，就是不要顾念自己的害怕了，不要顾念自己的忧虑了，我们把我们的focus 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人的福音上面啊，这是神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了，这个善功他要成全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把这个自己担心害怕忧虑呢，转换你的这个焦点，转向一个福音呢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方式，让你不再担心害怕。好，这是第七个。我们看第八个，来，我一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常常等候救主要见他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好，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，我们生活行为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是 you know what， 耶稣基督也很可能在今天就向你显现哦。在你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等待上帝向你来显现。弟兄姐妹，有些人的灵眼打开，有些时候看到说，哦，耶稣来了。可是耶稣来的时候，在我们当中他的彰显是不一样的。有些时候会掉下金粉啊，郭美娇牧师会掉下钻石。好，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跟郭美江牧师在一起，因为哪晓得可能一颗钻石就掉下来了。嗯，感谢主。那也可能有些的东西哈，有些的彰显，但有些时候你会突然感觉到神在触摸你，他非常的爱，让你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灵里面一种满足，不是从别人或是从任何其他方面，可是你就知道神正在高摩你，正在满足你。所以你有些的害怕担心，可能那个时候完完全全被神的灵浇灌的时候，你就超越了这些的害怕。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啊。那我们常常等候他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宣告我们将来要见到他，这将来可以是现在，而不是说等了死了以后才见到他，而是说 I can see it， 我可以，我对不起，我可以看到他，在今生今世我就可以看到他，因为我等候他。所以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 set up 一个期待，我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。我第一次在操练看异象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耶稣了，那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。我从他的脚从一直看到胡须，看到鼻子，我没有看到他的眼睛，因为操练的时候那个牧师说时间到，就没有看到了。我就看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真的是很美，穿着白衣服，我站在一个云端上面看见他，那真的是我第一次操练就看到耶稣基督，真的是很感恩哦。可是只有看到他的胡须，他的胡须是黑色的，带一点点黄黄的。Anyway， 这是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是天上的国民的 citizenship of the kingdom， 在你天上的国民，所以这也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。我们在地上要彰显出天上国民的样式。OK， 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期许。好，这是第八个，我们看第九个，来，我要常常主动的眺望恩赐，因为神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好，一起来读提后一章六到七。来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那这个我特别要讲，就是说这个眺望恩赐，它的动词是主动，而且是常常的。所以呢，我要主动的去眺望。主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可能找牧师，牧师为我祷告，眺望我的恩赐，就是你来主动找牧师，牧师为你按手。你要常常去追求恩高聚会，我要眺望我的恩赐啊，这就是你的主动性。那眺望呢是怎么样呢？因为你所得的不是胆怯的 ，It's not spirit of fear， 不是胆怯的哦，乃是刚强的，是 power， is of power agape and sound mind， 谨守的心。其实也有翻译叫做 self control， 而是就不是那种愿意让自己的心里面 heart desire， 好，愿意这个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，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不是，是那种什么 self control， 是那种谨守的心啊，不是随便来的啊，是有神的啊，在神的规范当中的。那这一种的灵啊 ，agape 的灵，刚强的灵，让我们不再害怕。所以待会我们宣告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你我把我改成你要常常主动的眺望恩赐，因为神所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。那个心原文就是灵的意思 ，OK。所以待会你要对为你的对方来宣告，好不好 ？Amen。第十个，来，我需要时只管坦然无惧的，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这一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，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弟兄们，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常常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，我们是不是要到至圣所，是不是要到一个漂亮的教堂里面呢？不是。因为呢，所谓又新又活的路，新是什么？不是旧的路，不是你要到一个漂亮的教堂，或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里面，那是一条旧路。又新又活的路，这个新的路呢，新的路呢，现在你的身体是谁的殿呢？是圣灵的殿。其实神就住在你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无论到哪个地方去，你都可以寻找上帝，你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来， anytime anywhere， 因为神住在你的里面。那这住在你的里面呢，那是条活的路。活的路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必再像以前啊，他们以前至圣所的幔子是隔开的，神的宝座不跟你来往的，但是现在已经破了，现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，他已经把幔子给破了。这个幔子破了以后呢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你是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，而且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是常常的。 You can do it， 就是任何的时间，任何的时候，任何的事情，你走到哪里，你可以随时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因为神的宝座就在你里面，没有人可以隔绝这件事情，没有人怎么样，甚至人把你关起来了，把你下监牢，逼迫你，你的神还是跟你在一起，因为你的神就在你里面，没有人可以隔绝这样子，就叫又新又活的户。那个活就是 living way， living 是活的，是活泼的。任何时刻我们都有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我们开了，我们不必到耶路撒冷去，我们也不必到这边附近最好的教堂里面去，我们的神就跟我们走在任何的地方，你可以常常来到他的面前。就像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宝座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。有没有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担心害怕忧虑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主啊，我现在需要你彰显一个神迹，主，我现在需要你。这就是你的信仰，你可以随时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不像那些拜偶像的，拜偶像还要跑到某个庙去，还要经过一段的什么什么，还要烧什么香，要做一些的仪式。 No， 我们信耶稣的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又新又活的路， anytime any place， 任何时间任何的地点，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常常的来到面前，你可以面对面的跟神讲话，提出你的要求，提出你现在的需要，提出你现在的感想。主啊，我受伤了，主啊，我需要医治，我需要安慰，求你派一个天使来安慰我。师母至少在我们的中当中至少有两次，对两个不同的人，师母受到感动说要打电话给他，他现在需要你，对方正好发生一件大事情，他就打电话给他，啊，你怎么知道现在要打电话给我？因为突然有个感动，就是要打电话给你，因为你现在需要。那甚至有一个人他说，我现在正在祷告，神啊，你有听我的祈求吗？神啊，你现在差派一个人来打电话来安慰我。祷告完了，电话响了，师母就打电话给他。你可以这样子的要求，上帝垂听，马上派一个人打电话给你，然后他就说上帝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啊，上帝垂听你的祷告啊。 因为他是又信又活的路开给你我。好，这是第十个，我们看第十一个，来，我已经是从神生的，那恶者也无法继续害我，因为主耶稣和我一直保守自己，使我不会继续犯罪。我们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，来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那请你看看我这个挂号哈，他说是从神生的基督必保护他。因为这一节的圣经有两种的解释，第一个解释就是你从读下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从神生的必不继续犯罪哈，你要知道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那个现在是希腊文，所以你要翻译成不会继续犯罪。因为呢，如果你不把这个时态放进去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你犯罪了，然后呢你就看到说糟糕了，凡从神生的不会犯罪，那我犯罪了，我是不是从神生的，你就开始怎么样，我有没有得救啊，我到底是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完蛋了。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弟兄姐妹，凡从生的不会继续犯罪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也就是说你是从神生的，你要保守自己。但是第二个翻译比较好，从神生的保守你，从神生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指的是耶稣基督要保护你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够保护你自己吗？从神学的观点来讲的话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肉体保守自己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保守你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解释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认为或者说你可以保守自己吗？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保守你，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保守你，所以我可以保守自己。所以在这个地方 的你要知道，你能够保守自己，你能够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，你能够有能力保护自己不继续犯罪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保守你，乃是耶稣基督给你能力。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接受，因为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守自己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一定要靠耶稣基督保守你，是因为耶稣他保守你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待会我们在操练的时候，你要操练就是说，你已经是从神生的了，而且那个恶者没有办法继续害你，因为主耶稣和你一直保守你自己，使你不会继续犯罪。你要这样子来宣告他 ，OK？ 好，这是第十一项，第十二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哈。第十二项最后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一直在光明中与神与肢体相交，所以我会常常承认自己的罪，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，赦免我的罪。我们接再读约翰一书第一章七到九节，这是我认为最主要的。好，来，我在光明中持续行，如同神持续在光明中，就彼此持续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常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常常无罪，便是常常自欺，真理不持续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常常认自己的罪，神一直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。你有没有发现到，我们跟神跟弟兄姐妹的 fellowship 相交，就是 fellowship 是在光明当中。所以有一个操练的方式，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交通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想象你在是一个大光当中，在这个大光当中呢，你什么黑暗的事情都没有办法隐藏，心里面最角落里面的黑暗，上帝的光要光照你，你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， 在这边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要跟你讲的就是说，你是在跟一个光明的神在 fellowship 的时候，不如你就跟他坦诚吧。You confess， 你承认你的罪，你承认得罪他的地方，让他用宝血来洗净你。所以呢，当他的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很心虚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。那在跟我们弟兄姐妹在 fellowship 的时候，你也要想象一件事情，也是一个在光明当中相交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怎么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彼此相顾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顾念你，因为我们同为肢体嘛。我们同为肢体都是在光明里面，We are under the sunlight， 好像在这个公益的日头一样，这么样子的，让你觉得你是在光明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光明当中吗？你在光明当中的话，你就会愿意常常的认罪 ，confess。我们要常常认罪。那这边的 confession， 常常认自己的罪，包括了悔改。不只是承认自己的罪，还要悔，要改啊。我们常常是悔而不改，就一半了。我只会后悔，但是不会改。那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。承认的里面有包括悔改的意思在 confession， 因为你在神的那个大光当中，你没有办法隐藏你的罪恶，不如要求上帝给你常常洗净吧。这边讲到另外一个观念，我们人只要是人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只要是人，没有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面前说 I'm good。 换句话说，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持续在不犯罪的过程当中。我们常常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，因为他讲说，你若说自己常常无罪，就常常自己欺骗自己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千万不要在神面前说我没罪哈，你在骗你自己。因为我们当中思想一不对劲，思想里面有一些的恨，有一些的埋怨，有一些的骂，有些的咒骂，有些的咒诅，那些都是罪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。因为我觉得神在这边跟我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太骄傲，说我们已经很好了。不是，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得着了，没有，我们好像以为我们还没有得着。这保罗跟我们的教训说，我还没有得着，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啊。意思就是说 I have to， 就好像林书豪打篮球啊，我不以为我现在已经很棒了，我现在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了，我已经打得很好了， I can handle all the things。 No， 不是，他还要继续的往前行，他还要继续的什么操练，他还要继续的锻炼自己。即使是最好的球员，即使是这个像在 NBA 篮球界里面那个有一个叫做黎巴嫩 James 啊，他也是继续操练，他继续这个寻求他什么他最好的 excellency。 有姐妹，我们不要常常欺骗自己，但反而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，我们常常说，主我需要你，主我离开你我就不能够做什么，主我希望你常常来提醒我，常常来告诉我什么地方我疏忽了，什么地方还得罪你，求你赦免我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你查看我里面是不是隐而未现的我不知道的，是不是主啊我在说话当中不小心丢了一颗炸弹给别人家，我还自己不知道。主啊，你赦免我，让我不要把我的话语变成一个控告。主啊，我求你赦免我，让我们的话语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一样。这些都是保罗他的一些的教导，因为他要帮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这十二项的操练，弟兄姐妹，这道比较长哈，那请大家 待会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有主日学，我们待会要操练，待会就是你们上场的时候，我再说你们上场的时候就拿着你们这个节目单，要为你对面的人操练，你要跟他讲把那个我改成你，你要为他宣告。那我们十二项里面的每一个人你面对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说五项，你就选五项为他操练，为他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，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不惧怕。主啊，我们要操练，我们不忧虑，操练我们不害怕。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不管是公司里面的事情，不管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意，不管是我的人际关系，不管是不是我家里面的亲戚，不管是任何的人，是我的上一辈的，我的平辈，我的下一辈的，哦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抓住你的应许。我们在主里面是安枕无忧，我们在主里面不惧怕不害怕，因为神你常常与我们同在。求主你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无论任何的事情可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做随时的帮助，求你施恩典施怜悯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。祝你丰丰满满的将你的爱浇灌下来，将平安喜乐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当中，因为这都是从耶稣来的。祝我们献上感恩，为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有待会的操练献上感谢。我们这样祈祷感恩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